美防长演说令中方受刺激，双方现场互怼。美严查中国电商细胞果，贸易漏洞引关注。中共核潜艇沉没55人丧生，台国安局证实。天安门母亲六四前夕重申三项诉求，长春东京首映，震撼东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好多年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 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有帮助，所以就慢慢吃了。我吃了三姑糖彌補之后呢，我其实有成两个月没吃痛风药了，即是痛风药停了的。
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杨生的睡眠质素亦显著提升，整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过去他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了日常生活。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不用特别戒口，痛风的症状亦没有再发作。他说，
现在我第三张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质素是明显改善了的，第二个精神就好一点。多谢你们研发的这么好的产品。
屏幕前的你，如果亦在寻找健康的解决方案，不妨试下健康520三高代谢宝。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6月1日，在香格里拉美中军事高层对话会期间，美国防长奥斯汀以印太的新趋同为主题，阐述了联合地区盟友增加威慑力的概念。而中共防长董军声称，边个胆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自取灭亡。这一对峙凸显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奥斯汀说，今日我们目睹了印太地区安全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出现了新趋同，正在产生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更有能力的伙伴关系网络。这种新趋同是印太地区独有的东西，在共同的愿景和共同的相互义务感推动下的一系列相互重叠、相互补充的倡议和机构。奥斯汀的印太新趋同演讲刺激了北京，中方代表景建锋称，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搞亚太版北约的大圈子，指责美国的印太战略破坏稳定，将地区国家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国迫使他国选边站。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就说，印太地区的国家认为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符合他们的国家安全利益，任何认为这个是美国在操纵或破坏稳定的看法，既是对该地区国家的侮辱，又真正忽视了目前推动这种行为的潜在趋势。奥斯汀说，印太的新趋同意味着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分裂。他并非要将一个国家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要唤起我们的共同使命感。这个不是欺凌或胁迫，而是主权国家的自由选择。它意味着良善国家团结在我们共同的利益和我们珍视的价值观周围。中共军官曹彦中提问说，美国是否正在计划在亚太地区建立类似北约的联盟体系？北约东扩导致乌克兰危机，你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联盟体系的加强将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哪些影响？奥斯汀反驳说，我不同意你关于北约扩张导致乌克兰危机的观点。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显然是由于普京作出非法入侵当时军事实力较差的邻国，他认为他可以很快击败邻国，吞并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实现任何战略目标。美国坚定致力于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我们全力以赴，我们不会离开。印太地区对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即使欧洲和中东发生了这些历史性冲突， 但印太地区仍然是我们的优先战区，只有亚洲安全，美国才能够安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进行必要的投资，以履行我们对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承诺。防长仲强调，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的最大的全球战略优势，今日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因此我们正与该地区的朋友一起打破国家壁垒，更好地整合我们的国防工业。他列举了美国与日本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拦截器，与印度合作生产战机引擎和装甲车，与菲律宾合作部署海上防御能力，与南韩和日本制定了三边演习计划等。奥斯汀还强调，美国持续支持维护台海现状。董军就宣称将坚决有力制台独，谁胆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政治评论员邓律文质疑，这个好像是中共防长就台湾问题上讲的最重的话。问题是，如果是大陆自己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怎么办？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董军此言只能够是自说自话，因为中共政权本身就无合法性，只是话给国内老百姓听的。如果这个是释放犯台的信号，美国台湾一定会积极应对，中共军队现在亦没有犯台的实力，这样粉身碎骨自取灭亡的正是中共自己。而中共国防部5月31号称，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军队一起捍卫世界正义，引发 X 平台网友热议。有人曝出美国陆军上士贝拉维亚子在五角大楼讲话的影片，他说正告伊朗、俄国、中国、北韩，如果你们任何人胆敢挑衅美国，有一件事我可以保证，就是你们的儿女将会成为孤儿。近期美国海关加强执法力度，严格检查中国电商邮寄到美国的细包裹，此举旨在堵塞贸易漏洞，确保合规性，这个亦引发了学者和产业界的关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声明表示，已经加强执法力度，严格检查来自中国的细包裹，特别是那些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商品，这些商品往往价值较低，可以免缴关税和税费，但亦容易被用于走私违禁品和绕过贸易限制。CBP 专员特洛伊米勒表示，海关将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所有不合规者都受到严厉制裁，已经有多家报关公司因申报存在风险而被暂停资格。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亦表示，将加强审查入口货币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强制劳动禁令，这一举措是打击非法服装入口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确保美国企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但是一些学者认为，海关加强检查虽然有助于发现违规情况，但是由于小额豁免包裹数量庞大，海关无法逐一检查，贸易漏洞仍然存在。因此有人呼吁国会应该立法堵住贸易漏洞，或者降低小额豁免的价格门槛，以彻底解决问题。去年曾经有媒体披露中共一艘核潜艇沉没，导致潜艇上55名官兵丧生。台湾政府近日表示确有事故发生，后续该艘潜舰的位置我们都有掌握，这个是台湾官方首次证实中共潜艇发生事故。5月29号在台湾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上，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明彦透露了上述消息。当日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提出了几项质询，首先是中共4000多吨的联合启穗号拖船5月24号在东海沉没，国安局对此事有没有了解和判断？联合启穗号沉没的时间点恰逢中共绕台军演期间，因此引发外界猜测是否与中共这次军演有关。蔡明彦表示已经注意到这件事， 一例是中共对台军演示，二例是沉没水域。经过比对后，发现沉船位置是在中共对台演习的区域之外。至于事故原因仲在了解。蔡明燕说，中国近期发生的事故不单止是这艘沉船，中共对台军演期间仲有一架无人机在台湾西南方坠毁，这架无人机有可能是从船上起飞。去年十月，英国每日邮报引述一份英国国防部的机密报告称，2023年8月21号中共核动力潜艇03417号在执行任务时撞上了中共海军用来击住美国及其盟国潜艇的链条和锚障碍物，导致潜舰氧气系统发生灾难性故障，造成全舰55名成员因缺氧全部丧生，其中包括22名军官、7名学生、9名士兵和17名水手。后来有军事迷拍摄到台湾西南海域接近中国汕头外海，而有大量救援船只聚集的画面。台湾国防部当时被问到中共潜艇出事时，亦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是表示涉事机密，不便透露。六四难属群体北京天安门母亲的部分成员日前发表公开信，重申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不可能平反六四，因为那个是要共产党倒台的事，但中共其罪之大，日后必然导致他倒台。天安门母亲群体在公开信中表示，大屠杀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受伤，有多少人受牵连，政府有责任就此向全社会作出符合事实的讲法，公布死亡人员的名单，向全社会公开道歉。六四亲历者郑旭光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中共政府看来，如果承认六四开枪是严重犯罪就没有退路，杀人怎能够认错呢？习近平和共产党是一个共生的关系，譬如我来平反六四，成就我的英明决定，但是共产党就要落台，他要如此衡量，你觉得他有平反六四的可能性吗？我觉得他不会走平反六四这一步，因为他的意识形态素养不具备这些觉悟。中共军队血腥镇压之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说解放军对学生的暴行是党对军队的重大政治考验，足以证明这个党和军队不是中国人民的。六四期间，习近平主政福建省宁德地区，据官媒披露，习近平当时积极配合中共中央，阻止了浙江温州学生跨省到福建搞串联。习近平当时还要求全区公安机关严密注视全区有关动态，做好维稳。天安门母亲成员之一张先玲曾经写道，他上百次向人们叙述着儿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经流干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难不单止是我个人，我一家的，还是整个民族的苦难。时评人士杜正在上报撰文指出，只要是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领导人，都不可能真正被六四平反。而所谓平反的本身，这个只是要他的党纠正错误罢了，但是他的党之罪并不能够一目了之。历史证明，中共这个党本质就是坏的，并没有自我修复的可能，其罪之大，日后必然导致他倒台。5月31号，电影《长春》在日本东京文京区市民中心大厅举行了首映式，现场座无虚席，各界名流到场支持。影片改编自中国漫画家郭敬雄的作品，结合动画和真人访谈，耗时6年制作而成，真实再现了2002年长春法轮功学员为传递真相而进行的电视插播事件。电影《长春》由加拿大导演杰森·路特斯执导，是首部代表加拿大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华语电影。影片通过动画和真人访谈的形式， 再现了2002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长春市通过当地电视台信号插播揭露中共污蔑法轮功方言的事件，影片的勇气和信念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日本国民民主党江东区议会议员义平文龙在观影后表示，影片非常好，我非常感动，纪录片和动画的结合真实传递了信息，这个是非常需要勇敢的举动，在长春在严酷镇压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壮举，是出自于对自由的渴望，令人敬佩。民运人士石明表示，插播事件对我们那一代的同学影响极大，对我自己来讲影响亦特别大，我觉得他们是当代的勇者，在那个环境下做了一件令人尊敬的功绩。华人作家宇宙大观亦称赞大雄的才华，认为插播行动是和平的，只是讲了真相，却受到这么残酷的迫害。他说看到电影很心痛，这种迫害是共产党很多罪恶中的一个，用艺术形式逼真地还原出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了解。影片主创郭敬雄说，这个电影也想告诉观众知，中国人有一班是有自省能力的，他们怀着爱的初衷面对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纷繁复杂，我们看待一个人一个民族时要抛弃感情色彩，看到我们共通的人性。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会长阮山智章表示，法轮功学员的信念和行动绝不会白费，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坚持下去。观众普遍希望影片长春所表现的真相信息，所表现的真实信息能够在日本广泛传播，令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和法轮功学员的勇敢壮举。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